第十一篇，耶和华对他所爱子民及列国的救恩八。大多数研读以赛亚书的人非常注意第十一章，这一章描绘出一幅非常甜美的图画。一到五节和十节启示在复兴时要来的基督，在复兴的时候要来的基督乃是从耶西的发的嫩条，以及从他根所生的枝子。以色列特别是大卫家就像一棵高大的树，然而因着以色列的堕落，那树就被砍伐直到根部。这就是大卫后裔的光景。玛利亚和她已经定亲的丈夫约瑟都是大卫之子的后裔，他们属于王族，却成了贫穷低阶层的人，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一个受藐视地区里的一座藐视的城。这个给我们看见大卫家被砍伐到的根部。但是有一天，从余下的部分长出一根嫩条，基督是在地上从蹲，从树蹲所发出来的嫩条。这个表征复兴世界的生命，并属于生命。基督也是在地以下从根生出来的枝子，表征复兴之生命的深度要分支出神，并且结出许多果实。枝子与嫩条乃是一，基督出生时是嫩条，长大了就是枝子。因着他的分支，全世界充满了这个分支的果实。关于基督是嫩条和枝子，第二节接着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谋略和能力的灵等于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里头智慧与能力，那里告诉我们基督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他是那给人谋略的智慧，是那给人大能的能力。耶和华的分支全然是那灵的事，基督从那灵而生，意思就是他由那灵所构成，然后他为那灵所近所高，那灵一直与他同在，一直与他是一，他凭那灵行动，并过一种在那灵里同着那灵借着那灵并经过那灵的生活。因此就如约翰福音十四章所启示的，那灵乃是基督的实际，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香气，以什么什么为香气，指明基督以敬畏耶和华为可喜悦的。不仅如此，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平审判贫穷人，以公正判断世上的贫苦人。不像今天的光景，到那时候将没有不义和不公平。第四节说，他要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这里有一对，口中的杖和嘴里的气，这是以赛亚的诗里常见的写法。公义必当他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腰带给人行动行事，特别是征战的力量。公义和信实乃是基督的两项美德，使他站立并征战，他凭信实站立，凭公义征战。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旗帜，列国的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有荣耀。这里我们看见基督也是耶西的根，并且他安息之所必有荣耀，他在哪里安息，哪里就有荣耀。荣耀是神的彰显，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有神的彰显。一面基督做嫩条、枝子和耶西的根，乃与人性相连；另一面基督与神非常有关，因为他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彰显。这幅图画描绘出基督既是神又是人，他就是神人。按照第六节，在借基督所带进的复兴里，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 躁状之士与牛犊并牲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一切都和平可爱。在复兴的时候，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并且狮子必吃草，像牛一样。第八节接着告诉我们，在复兴的时候，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燃舌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第九节说，在耶和华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毁物。不仅如此，按照第九节，在借基督所引进的复兴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我们在读这些经节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复兴的时候，各种不同的动物会如此和平愉快有爱的生活在一起呢？我们虽然信神没有在野兽里面创造消极的元素，但是因着堕落，一种消极的元素就进到他们的里面。亚当堕落的时候，罪进到人里面。亚当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头，他既堕落了，一些属撒旦的东西也就进到了受造之物的里面。但是在复兴的时候，这个消极的因素会被除去，带来一种的改变，不是行动上的，是性情上的。这个改变的原因就在第九节，认识神的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要充满遍地。基督复兴的大能要拯救一切受造之物，脱离撒旦有毒的元素，结果他们中间的光景就变得极其的甜美、和平和可爱。11到16节说到复兴的以色列余数的归回，当那日主必两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士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麻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主必向列国树立旗帜，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招聚分散的犹大人。这树立的旗帜就是基督。以法莲的嫉妒必消散，抵挡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就是北国，必不嫉妒犹大南国，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主将分裂的因素除去，这两个国就成为一。复兴之以色列的余数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他们要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完全毁灭埃及的海权，并且要强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不去。目前幼发拉底河对以色列是极大的拦阻，但是为着神四散子民归回圣地，主要使这个河成为小河，叫他的百姓能够很容易的走过去。按照第十六节，为了耶和华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在复兴的时候，神要做这些事，方便以色列人被召聚回到他们的祖宗之地。以赛亚书十二章描绘神所爱之子民所享受的救恩，这里所描绘享受神救恩的路与新约所启示的完全符合。一节告诉我们，到那日以色列必要说的话，以色列必说，耶和华，我们要颂赞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这里的颂赞原文可以翻译作称谢。第二节继续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信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一节清楚的启示，救恩就是主自己。我们绝不该以为我们所接受并享受的救恩是主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事物。三节和四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颂赞耶和华，求告他的名。接受主做我们的救恩，就是从救恩的泉源取水。主做我们的救恩，就是做我们的活水。在新约，特别在约翰福音四章和七章，有力地强调这一个点。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主耶稣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这个泉源成了活水的江河，这指明主做我们的救恩，就是他是活水。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二节，有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这两节描绘出三一神的流出，神和羔羊在宝座上，从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这个水乃象征那灵，表征基督的生命树，在生命水的河中活着并生长。河如果没有达到我们，生命树也不会达到我们。生命树既在生命水中，所以享受树的路就是喝水。我们喝了生命水，就享受到三一神。今天我们不该仅仅讲说基督，教导关于基督的事，我们更需要喝基督这个赐生命的灵。甚至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就向我们启示了接受主做我们救恩的路，就是带着欢呼和赞美来呼求他的名。呼求他的名就像深呼吸，我们若呼求，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就得着复兴和复苏。我们要享受救恩，就需要看见主自己就是我们的救恩力量和诗歌，并且借着呼求他的名，我们就可以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